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健康的生命要有神话语的喂养和造就，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人有福了，寻求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愿我们天天亲近神，活在他话语的光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定在十架，定在十架。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七节。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七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宝驾轻盈。
西书二章九到十七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 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七节，请我们一起把焦点放在第十三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继续就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钉在十字架。那是个令人感动的聚会，我们的牧师在讲道中谈到主耶稣为了除去我们的罪过而受死，免去我们的刑罚。他问我们，有谁在认罪后仍感到内疚，而且觉得自己的罪没有被神所赦免？然后我们将自己的过犯写在纸上，走到教堂前面，把纸钉在一个十字架上。当日许多人走到十字架前，有好几分钟都可以听到钉子钉在十字架上的声音。这个做法不会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能够具体地提醒我们，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已经将世人的罪归到自己身上了。这正是使徒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教导。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人受到假教师的影响，使他们以为基督不足以供应他们的需要，但保罗向他们解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说，神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向神认罪，寻求他的洁净，他必定会赦免我们。我们不必深陷在内疚之中，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已经被拿走，主耶稣已彻底赦免了我们的罪。求主助我愿痛悔，向他敞开罪之心，深知已得主赦免，罪就全消一身轻。神从不要他的儿女背负内疚的包袱。
亲爱的听众朋友，孙大中和杨玉杰非常感谢您踊跃参加灵命热粮365的活动。为了更好地跟进确认您所提供的答案， 我们希望您能够尽量的透过电邮和网邮等方式联络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良友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良友 at 良友 .net。 如果您选择网邮，请您进入良友网站以后点按右上方的联络我们这一栏。如果您选择在网上留言，请不要张贴个人资料，以保护您和被提名的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合作与同心，也请您帮助我们将有关的注意事项传达给有兴趣参与这一活动的弟兄姊妹们。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将神的爱与真理传扬。
欢迎您踊跃参与灵命日粮365活动。参加办法很简单，首先是三，请朋友写出上个月或者最近三个主题和金句，节目中我们所提到的三个主题和金句。六呢，请把灵命日粮这个节目介绍给六位还没有听过的朋友。最后五，就是请听友为五位在节目中或留言板上提出有带到需要的肢体祷告。达成365的朋友呢，可以得到《灵命日粮365》这本小册子一本。今天我们要特别为雅玛这位姐妹来祷告。她说她是一名实习护士，今天在医院手接触到一位传染病人的血液，而正巧因为她的手前天被剥离割伤了，因此到今天手指上还有一个口子。他心里非常担心会不会被传染。他说，现在的我快要崩溃了，我又悲伤又难过又焦虑又担心，请为我祷告，求主拯救我，赐我平安。我们就特别为雅玛姐妹来祷告，求主帮助她，不要惧怕，不要过度担忧，不要为着最坏的可能而担惊受怕，把这事交托给神。神是全能的，主顾念你。另外，郭听友在留言板上留言说，他的左腿患有骨外侧皮神经炎，各大医院都看遍了，但是都治不好。我们就一起纪念郭听友他的肉体软弱，他的需要。主的恩典总是够用的，求主加添力量，也帮助你扶持你。今天我们思想定在十架这个题目。圣经是一本告诉我们神有多么爱我们的书，圣经里边只是我们得救的途径，只是我们怎么样与神和好，怎么样领受他的恩典。若不是神开恩启示，我们不知道基督已经把死废去，也不知道我们一切的罪已经被神涂抹，更不知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可以在基督里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呼叫阿爸父啊。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是这样爱你吗？你一生的罪神已经完全涂抹了，神知道我们一生所犯的罪有多少，但是他把这一切从档案中撤去，不再提起。以赛亚书44章22节，以赛亚书44章22节，主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另外，弥迦书7章19节经文也说到，神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是的，神不永远怀怒，他喜爱施恩，他赦免罪孽，饶恕罪过，怜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他爱我们的灵魂，他顾惜我们的生命，他救我们脱离败坏的坑，他将我们一切罪扔在他的背后。诗篇103篇12节，诗篇103篇12节，大卫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感谢主，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的罪怎么能得到赦免呢？我们对神的亏欠又怎能不再被追讨呢？不是因为我们好，而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以赛亚书43章25节，以赛亚书43章25节，主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神知道我们这一生所犯的罪有多少，但是他不再提起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为我们担当了。你不能原谅自己，你心里充满罪疚，但是主已经不再提起，也不再纪念了。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使徒约翰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什么是罪疚？罪疚就是我们回想过往所做的错事而产生的情绪冲突。许多时候我们明明已经跟神认罪求他饶恕，但是过去的记忆却时常萦绕在心头，我们为着过去所犯的罪感到内疚不安。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什么时候你心里有挥之不去的阴影，你心里边还有不得释放的事，你向神认罪就必得到洁净。神不要他的儿女背负内疚的包袱，心里长久怀藏罪疚自责，不肯放过自己，会让我们深感气馁和失望。我们活在恐惧中，意志消沉，情绪低落，长久下来不但会拖垮自己的生活，也会衍生出各样的身心疾病。我们若是不信神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不能继续在光明中与主相交，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神说，我把你一切的罪扔在背后，踏在脚下，投于深海。如果神已经把罪投于深海，我们就不要潜入海底再把它拿回来。人能够攀上最高的高山，但不能潜入最深的深海，因为水压的缘故。但圣经确实是这样描述，神把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神说，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我也不再提起你们的过犯，我不再提起，也不再纪念。神把这些完全涂抹了。弟兄姐妹，神会说谎吗？神会背乎自己吗？旧约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先知撒母耳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是人，绝不后悔。我们常常口里说原谅了别人，却常常一直提起。我们一边口里原谅，一边心里后悔；一边口里说饶恕的话，一边心里不甘愿。我们常常不记得别人的好处，但总记得别人对我的不好。这是人的软弱，但是神绝非如此，因为他迥非是人，神绝不后悔，也绝不说谎。神说，我不但原谅了你，而且永远不再提起。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使徒约翰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我们注意，使徒约翰说神是信实的，意思就是神是绝对可靠的，神是说话算话的，他绝对不会背乎自己。神既然这么说，就必然照着做。我们就以使徒保罗作为例子。保罗曾经是一个残害教会、逼迫基督徒的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他满心相信他一切的罪主完全赦免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六节，保罗说，然而我蒙了怜悯。保罗说，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感谢主，神乐意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神乐意将永生赐给凡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怎么去理解他呢？读法律的朋友都知道，在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一罪不二罚，一罪绝对不两次处罚。今天我们能够除去心中所存的罪疚，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了，他为我的过犯受害，他为我的罪孽被压伤。以赛亚书53章5节6节经文说，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的，我们原是不配的，然而神接纳了你我这样的罪人，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典，都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得着的福气，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当浪子远离富家，穷困潦倒到给人放猪，几乎饿死他乡的地步的时候，浪子最后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浪子再也不敢奢望做儿子的福分，他只盼望在家里有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有一口饭吃，他就心满意足了。当浪子回家的时候，乡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个做父亲的丝毫没有嫌浪子的衣衫褴褛，没有嫌浪子的浑身恶臭，面黄肌瘦，他是主动的、热情的拥抱着儿子，爱他、怜悯他，因为他终于等到了这个儿子的回家。弟兄姐妹，神不嫌我们的脏，神不嫌我们的臭，他怜悯我们，他疼爱我们，即使我们自己都不能接纳自己，但他仍然爱我们。这就是天父的心肠。使徒约翰说，神就是爱。耶利米书31章第3节，耶利米书31章第3节，主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不是用他的威严使我们惧怕，而是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所以今天你在神面前，不要想有任何的遮掩，或者想要将功补过，想要将功折罪。浪子希望父亲把他当做一个故宫吧，而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父亲却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料。浪子怎么样也没有想到父亲的反应是这样的，把上好的快快拿出来。弟兄姐妹，你看到父亲心里的那个急切，父亲的迫不及待。袍子是地位，是荣耀，戒指呢是权柄，鞋子呢是家人的地位，是自由的记号。换句话说，父亲完全的接纳他。弟兄姐妹，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诗篇103篇13节到14节，诗人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在父亲的心里，这个衣衫褴褛的浪子，他不过是个孩子，他曾经迷失，他曾经做错事，但无论如何，他是我的儿子，今天他回来了，我的心意满足了。父亲的爱与热情，父亲的怜悯和接纳，是浪子做梦也想不到的。浪子回到家里所得到的是焕然一新。正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悔改回转，走向回家的路的时候，基督的义、圣灵的印记、基督里的自由就要在我身上了。当你的心里浮现出罪疚感的时候，你要打开神的话语，大声宣告，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同时丢掉罪疚的包袱，不要再活在罪疚的阴影当中。当你软弱跌倒，偶然被过犯所胜，不要一直懊恼想要怎么样重来。你要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求主赦免你，不要自忧自恨，而是要凭着信心继续前行，从今天起好好的活出基督。当然不要以为啊，神有丰盛的赦罪之恩，我们就可以小看罪的严重性，以为罪不会在我的灵魂或生命上留下任何痕迹。当你犯罪的时候，罪夺走了神为你预备的福气， 并且钉子拔出，钉痕还在，后遗症还在，很多事情无法挽回，不能回复，很多福气你只能远远观看，却与之无分。就像摩西，因为一时的怒气，他没有在以色列民面前尊主为圣，最后他不能进迦南地，他只能够在山上看迦南地的美妙景象，多么可惜。雅各书一章十二节，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是的，神要把许多的产业赐给得胜者，所以不要仅仅满足于我们得救就好了，我们要追求得胜，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真美好。山西平路杨姐妹，请我们为教会的建堂和教会的合一祷告。我们在祷告中也求主纪念中国大陆内地许多教堂建堂的工程，也求主保守弟兄姐妹在爱里的合一。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不再提起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主啊，你的信实何等广大，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要败坏圣徒的见证，要叫我们的信心软弱，一蹶不振。主啊，撒旦或许会赢得一些战斗，却无法赢得战争，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主啊，帮助我们放下肩头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帮助我们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求主帮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而是如同勇士欢然奔路，在众人面前见证你的荣美。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非常欢迎弟兄姐妹透过网络的留言，透过电子邮件以及一般的信件与孙大中分享交流。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请您注明灵命热量节目给孙大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你。